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646号到1658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继续呢上一讲没有完成的第五个问题，夫妻之爱的益处和要求。那么在这个标题之下的那个夫妻之爱的忠贞，以及第六个问题，家庭教会。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夫妻之爱的忠贞，1646号。夫妻之爱就其本质而言，要求一份不可侵犯的忠贞，这是他们彼此把自己赠与对方的结果。夫妇的爱情应是决定性的，不能是直到另行通知为止的临时措施。婚姻生活的密切结合是二人的互相交付，一如子女的幸福都要求夫妻必须彼此完全忠信，并需要一个不可拆散的结合。我们看这个1646号，那么根据呢夫妻间所订立的这个盟约，在这个盟约里呢，将自己呢交托给对方，而忠贞呢是这个交托的必然的结果。那这种决定性的爱情呢，它不可能是暂时性的，或者是加上一个期限，比如呢结婚以十年为限这样的表达，反而是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当中看呢，关于婚姻的这个期限呢，常是什么海誓山盟、爱你到永远、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这个表达为主。我们再从婚姻内的这个生活特性来看，而子女的教育呢，也需要长期稳定的家庭来维护，即在忠信当中度此婚姻生活，而且这个忠信呢是完全的忠信。我们看1647号，夫妇之爱的忠贞最深入的理由是来自天主对其盟约和基督对其教会的忠贞。婚姻圣事赋予夫妇能力去重现这份忠贞，并为之作证。借着圣事，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得到了新而更深刻的意义。那信仰的最深处的理由啊，是婚姻盟约本身所建基的基督对其教会的忠贞。这个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这是那个原型，或者说是那个模型。而圣事的恩宠呢，也有助于夫妇借着特有恩宠的陪伴活出这份忠贞，并为之做见证。而婚姻圣事的特性呢，也有助于帮助新人活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看这个1648，与一个人一辈子结合在一起似乎是太难，甚至视为不可能，因此更需宣告这一喜讯，天主以坚定不移的爱来爱我们，夫妻分享这爱，而这爱扶助和支持他们，他们借着彼此的忠贞能成为天主信实之爱的见证人。靠天主圣宠的助佑，夫妻往往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忠实作证，时应获得教会团体的感谢和支持。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婚姻生活所带来的困难呢，可能会是与一个人生活一辈子会太难，甚至是不可能。而度婚姻生活的人呢，更要借着自己的恩宠向世人来证实呢，天主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和持久。而天主正是以这样的爱来爱了我们，也正是这爱呢，支持着夫妻走过生活里面的艰难困苦，也是靠着这个爱使婚姻呢得以维系，忠贞去面对这一切。所以教会团体呢本身对这样的夫妇呢，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感激他们所做的贡献。我们看1649，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种种原因，婚姻的同居生活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准许夫妻分居，即终止同居生活，但夫妻在天主前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不可与另一个人结婚。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如可能的话彼此和好。基督徒团体应帮助这些人以基督徒精神生活，忠于他们的婚姻关系，因为那是不可拆散的。我们之前呢介绍过，两位已经领受洗礼者的继承已遂婚姻是不可以拆散的，我们做了专门的解释哈。那么这个当然呢是指的是在教会面前，但事实上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呢，同居生活呢已经变得不可能，甚至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比如严重的家庭暴力的存在，再在一起生活呢可能就会被对方给弄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了。那么或者是呢，因为一方严重的忽视家庭了，对家庭该尽的这个责任的时候，致使这个家庭都无法继续存在，这样 教会呢会准许呢夫妻分居。那么这个分居呢，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只是为了保护一方呢不受伤害。但这个夫妇呢，在天主前，在教会内呢，他们仍然是夫妻，所以呢，谁也不可以再婚。那么，但凡处在即将分居边缘之中的这个夫妻呢，一定要谨慎处理此类的情况。因为呢，就我自己而言，我就看见过不少夫妻呢，他们在起初并不是真想再婚，只是因为某些原因呢，提出来分居之后，但真的分居之后呢，又经不住诱惑，最终啊，导致了这个再婚的悲剧，无法继续呢领受圣事。当然，那么最理想的结局呢，就是这对夫妻呢能够破镜重圆，重归于好。而基督徒团体呢，也应设法帮助这样的夫妻，能够忠于自己的婚姻，因为那本是不可以拆散的。我们看这个1650号，今日在许多国家里，不少天主教徒按照民法办理离婚，并依照民法再婚。教会呢，由于忠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马尔古福音10章11到12节，坚决地认为，如果第一桩婚姻仍有效的话，便不能够承认新的婚约有效。如离婚的人依民法再婚的话，客观上讲，他们就是违反天主的法律。只要这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他们便不可领圣体。基于同一理由，他们不能够执行某些教会的职务，忏悔、圣事和和好，也只能给予那些悔改、承认自己破坏了婚姻作为盟约和忠于基督的标记，并保证自己在完全禁欲中生活的人。我们看这个1650啊，那么这一条所提到的情况呢，是一种相对呢较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呢，本来一桩两位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圣事性的婚姻，只按照民法办理了离婚。那么之后呢，其中的一方呢，又按照民法与他人缔结了新婚。那么基于此类的这个情况呢，教会提出清楚的原则，那就是第一桩婚姻呢仍然有效，因为耶稣曾说过，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这个就是那个最基本的原则。那离婚之后的人就不能够再缔结新的婚约。那么虽然只是按照民法而缔结了这个新婚，那么第二桩婚姻呢仍然是无效的啊。而缔结新婚的一方还违反了天主的法律。当然呢，如果双方都缔结了新婚，那么他们的处境呢就是一样的，即都是违反了教会的法律。那么此种情况呢，仅指再婚的当事人领受圣事。当然呢，如果有死亡危险的时候啊，是一种例外的情况，是可以领圣事的。另外呢，这些人呢也不能够执行教会的一些职务。对于呢在前婚当中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没有再婚的一方而言，在保证自己纯洁的前提下，是可以领受圣事的。那么就是那个没有再婚的人，他实际上是可以领受圣事的，但是他需要办个告解。那么因为就他所离婚的这个婚姻本身，他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责任和过错在里面。那么这里会特别提到呢，在保证自己纯洁的前提下，那是说你不能够度一个比方说和他人同居啊，或者是持续的这种关系的这个生活，这个指的是这一类的。因为呢，在天主及教会面前呢，那圣事性的婚姻仍然是存在的，除非呢教会的主管当局声明前婚无效，那么双方呢就不受这桩婚姻的限制了。我们看1651号，有些基督徒处于上述的情况中，却常常保存自己的信仰，并愿意以基督徒的精神教养自己的儿女。对这样的人，司铎和整个团体应表示关切，使他们不致自视为离开教会的人。他们既是受了洗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参与教会的生活，要邀请他们聆听圣言，参与弥撒圣祭，恒心祈祷，协助慈善事业以及团体为谋求正义所发起的工作，以基督信仰教育子女，培育补赎的精神和习惯，好能日复一日地祈求天主的恩宠。就如我在上一条里面所提到的，因为再婚而无法领受圣事的这个教友呢，在教会内的处境呢，虽然呢有那么一点点尴尬，但是呢教会并没有舍弃这样的教友。那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处境 暂时不能够领受圣事。为那些虽然已经选择了再婚，却努力保存着自己的信仰，并按照基督宗教的原则而教育子女的人，司铎应鼓励他们参与教会的生活。具体呢，就是指他们这聆听圣言，还有参与弥撒、恒心祈祷，以及协助慈善，以及呢在参与团体的其他活动，以基督的精神呢来教育子女。那么总要记得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子女的这个教会生活呢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就是子女呢其实是没有过错的。那么如果说夫妻双方有过错，子女是没有什么过错的，所以大家呢需要一起呢祈求天主的恩宠能够早日的到来，使他们能够脱离这样的困境。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对生育开放。1652号，婚姻制度及夫妻之爱本质上便是为生育并教养子女的，二者形同婚姻的高峰与冠冕。子女是婚姻极其宝贵的恩赐，而且为父母本身亦大有裨益。天主亲自说过，人单独不好，创世纪2章18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人类，有男有女，马太福音19章4节。他愿意人特别参与他的造化工程，天主也降服男人及女人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创世纪1章28节。所以真正的夫妻之爱以及出自夫妻之爱的整个家庭生活制度，其目标就是使夫妻们在不轻视婚姻其他宗旨的条件下，毅然地准备和造物主及救主的爱合作，因为他就是通过夫妻使他自己的家庭日益扩展充实。我们看这个1652号，这个婚姻生活的两个基本目的呢，是夫妻本身的这个福祉和生育及教养子女，也就是为夫妻和教养子女。那么其中的子女呢，被看作是天主宝贵的恩赐，并对父母本身也能够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天主在造人之后呢，说你们要生育繁殖，这样呢，我们就不难看出呢，生育子女呢，在婚姻生活中也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生育子女呢，本身也是指向天主创造工程的继续。为此呢，夫妇呢是跟天主合作，使人类也得以延续。那么观察那些所谓的这个丁克夫妻呢，如果不是因为过分的自私，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理由，他们呢可以维持在丁克的这个族群之中了。那么夫妇在生育子女和教育子女方面也需要一份极大的慷慨，不然呢他们就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转了，会变得越来越封闭。我们看这个1653号，夫妻之爱的生育力延伸到道德、精神和超性生活的成果上，父母把这些成果透过教育而传递给子女，父母是子女最主要和最先的教育者。在此意义下，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是为生命服务。这里呢，又一次的这个涉及到婚姻的本质，即是生育和教育子女。那么借着对子女的教育呢，父母呢将道德的正确观念，比如对对错的认识，懂得承认和接受自己的错误，并学习如何改正，还有他们的精神成果，比如祈祷的这个精神，以及超性生活的经验，都传递给子女。那么超性生活的经验，比如一家经常在一起进教堂参加教会的活动等。那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啊，在早些年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这个现象，就是有些现在还仍然很热心的这个家庭，他们在大家一起祈祷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呢一家把窗帘都拉上，每个人都跪在被窝里面去祈祷。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一个精神，如果看它的作用和效果哈，延续到今天的时候，那就是使这个家庭一直到今天还能够保持对天主应有的那一份热诚，所以这是难能可贵的。那么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这个教育。所以呢，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呢有着先天的优势，没有人或者是组织可以取代。由此看来呢，整个的家庭呢就是在为生命服务。1654号，对那些天主没有赐予子女的夫妻来说，无论就人性或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他们仍可享有一个充满意义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婚姻可因着实践爱德、殷勤待客和慷慨牺牲而散发光芒。虽然呢，生养子女呢是婚姻的这个目标之一， 但是呢，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一对夫妇呢，他没有自己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本身呢，仍然是有意义的。他们首先呢，可以选择收养，那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可以收养子女。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一些家庭哈，每年都会从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收养大量的这个孤儿。我自己呢，就接触过这个国内的孤儿呢，被美国的家庭收养的这个例子。那大部分的孩子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残疾。美国的一些组织呢，他们会首先来在国内呢，从各孤儿院，比如说什么山西啊、河北的一些孤儿院里面，把这些孩子接出来，在北京最好的医院，那我知道的是在积水潭医院给他们治病。那么当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之后啊，这个钱是由这些机构给出的哈，他们是在美国筹的钱来做这个慈善，然后呢，再履行相关的这个法律，就国际收养的这个手续，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会被接到美国。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当然是由这个家庭，那我遇到过好多个这样的这个家庭到北京来，然后呢去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那么这些家庭呢，实际上是真的是具有大爱，因为呢他们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愿意收养别人的孩子，尤其是当这些孩子是来自异国他乡的孩子的时候，更显示这样的爱呢是如何的这个纯真。那么没有自己子女的这些夫妇呢，他们可以借着实践爱德，就是来殷勤待客呀，还有什么慷慨的实践爱德，为生命和家庭呢奉献自己慷慨的这个服务。那所以呢，他们也有很多选择。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家庭教会1655号。那么基督愿意在若瑟与玛利亚的圣家里出生和成长，教会就是天主的家庭，从教会开创，其核心往往是由那些全家都信了的成员所组成的，他们在皈依时也渴望全家得救。这些信友家庭在不信主的世界中成为度基督徒生活的小族群，因为呢，婚姻是来自天主，那么由婚姻呢所衍生出来的家庭呢，自然呢也会蒙天主特别的眷顾。就像呢，耶稣呢也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成人，而教会呢就多次的被称为是天主的家庭。教会呢从创立之初啊，就有呢整个家庭信主而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例子。那么虽然如此呢，有些信主的家庭呢在社会中仍然是属于少数族群啊，那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会特别明显，但他们的信仰见证的这个价值呢一点也不因此而减少。所以呢，家庭呢还是要活出信仰所带给这个家庭的这个魅力。我们看这个1656号。那么现今在一个往往对信仰陌生甚至敌视的世界里，信友家庭作为活泼信仰生活的原地，散发信德之光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一个古代的名称家庭教会来称呼家庭，父母在家庭中以言以行做他们子女信仰的启蒙导师，用心培养他们每个人的圣召，尤其是修道的圣召。当今的世界呢，对信仰不是陌生啊，就是充满了憎恨。那么比如呢，今天早晨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写到说，在过去的一年之中，也就是在整个的2021年啊，在全美呢就有超过200起对天主教宗教设施的破坏。那么这些破坏呢，有的是出于仇恨，有的是出于个人的情绪。那么就在这个月，就是3月份这一周，在这个华盛顿啊，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首都，应该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外面的一尊圣母像就遭到了破坏。那我看那个监控视频显示啊，一个人在拿着一个什么锤子之类的东西照着那个圣像上就是砸来砸去的，所以显示出他内心的那个愤怒。那在这样的这个氛围下，就是大家对教会呢并不是太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家庭的信仰气氛和信仰的培育对整个的家庭及社会来说都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反而呢，喜欢用家庭教会这样的词来表达，那么强调呢，父母不只是以自己的榜样去做儿女们的启蒙导师，而且还要帮助儿女们来分辨自己的圣召。当然这是两方面的哈，是结婚呢还是要去度奉献生活。那么尤其是当发现呢天主在召叫他们去修道时，更要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不成为呢他们在跟随天主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看这个1657号。那么就是在家中做父亲母亲子女的 以及所有成员，借着领受圣事、祈祷与感恩的行动、圣善生活的见证、克己和爱的行动，以特殊的方式实行他们源自洗礼的司祭职。因此，家庭是培养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培育丰富人生的学校。人在家庭里学习工作的劳苦和喜乐，兄弟之爱、慷慨宽恕之道，甚至常常宽恕，特别是透过祈祷和生命的奉献去亲从天主。那么鉴于家庭生活的价值呢是如此之高，在家庭内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借着自己所领受的圣事、公共和私下的祈祷以及感恩祭中领受的基督而活出自己的司祭职。那么由此呢能够看出啊，家庭所有的培育功能啊是多么明显。那么在此呢彼此需要学习宽恕之道，一起经历痛苦，体验喜乐，分担重担。那么最重要的是呢一起敬拜天主。1658号，我们仍要记得那些为数众多的独身者，他们独身是由于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所迫，而往往并非自愿，但他们特别接近耶稣之心，因此值得教会尤其是牧者们的特别爱护及热切关怀。他们当中有不少往往是由于贫穷而没有人间的家庭，也有些以安贫乐道的精神在自己的处境中生活，侍奉天主和近人，树立基督徒生活的模范。我们应为他们打开家庭教会和教会大家庭的门。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家庭的，教会呢是每一个人的家，是大家的家，特别是那些劳苦而负重担的人，马窦福音是1章28节的家。那么独身者呢也是家庭的一部分。那独身者其实呢大概有两个类别哈，其中的一个类别呢是大都是因为贫穷而不得不选择独身。我们常说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下哈，常说的光棍的含义呢大部分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多是被动的和无奈的，因为贫穷的原因他们无法成立自己的家庭。那么这一类呢其实是光棍，那么通俗的讲他们就是光棍，那实际上他们也属于独身者。那么教会呢及牧者呢对此类的人群呢应该加以特别的关心和照顾。那么为这类人而言，家庭为他们常是奢侈的。那么独身者呢还有一类是以心甘情愿的态度选择了独身，他们或是度奉献生活，或是纯粹的独身生活。总之呢跟前一类人不同的是呢，他们是积极和主动地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为他们呢在爱人跟爱主的道路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以上两类人呢都应被关心和照顾，因为教会呢是他们的家，常能为他们提供呢该有的一些便利，我们个人呢也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关于这个具体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发掘。所以当我们看完了这个1658号之后呢，这个七件圣事的最后一件圣事婚姻圣事呢就全部都结束了。所以呢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天主教教理这个卷二的这个最后这一章，那么也就是关于这个其他礼仪庆典这一章，也就是第4章的内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全部内容。